OK，今天我们睡到了自然醒，然后在酒店附近坐了巴士去了，从札幌去了小樽。小樽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其实我还挺期待的。然后乘坐了大约1个小时的巴士哈，其实坐电车的话也可以到的。所以今天的 Podcast 的节目呢，让我们慢慢的聊一聊在小樽的旅行的种种。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李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总而言之，这是你第二次去小樽吗？正如你第二次来札幌，对吧？
对啊，因
你第一
为，
次来的印象是什么呀？
第一次就是没有印象，只记得，陪着一个大小姐来到了小樽，然后大概的逛了一下，然后小姐觉得，哎呀，没什么好逛的，然后就在酒店住了，不对，睡了半天，一直睡到了下午可能5、6点吧，然后出来吃了一个哪里都能吃的回转寿司。
回转太可惜了，其实小樽这边海鲜特别好，特别棒。
然后那一天就结束了。
然后那个让我想起来《舌尖》里边中国那段配乐叫什么？高端的食材一定要怎么样？既然来到小樽的话，一定不忘记品尝海鲜。
今天我们看到了活的海鲜，对吧？
对，看到了好多，我比较喜欢贝类，螺啊、贝啊这种带壳的，我比较喜欢这种。
叫在店里面吃的话，我也喜欢贝类，就比较脆，有点口感嘛。
对。
我刚刚说的见到很多活的意思是说，看到运河里面正在产卵的
对
萨
对
摩。
对对，来小樽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地标性的一个地方吧，可以说是小樽运河。以前它是港口，也负责一些物资啊，从日本海这边运到北海道，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讲，港口小城市，对吧？所以说当年它这边也有一些运河，有一些仓库，留下了一些比较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所以说来小樽的话，一定要看运河。如果你看过吉卜力的《红猪》这个动画片的话，其实有很多桥段和取景地都是采用小樽运河的这个风景的。昨天我们在 Podcast 里面也聊到了。
对。
所以说，三文鱼大家一定都熟悉。三文鱼它在产卵的期间呢，会从海里面游到它出生的这个淡水河里边，也就是小樽这边有一些淡水的运河。我们今天亲眼目睹了三文鱼是怎么回游到它们出生的这个淡水河里，并且产卵。残酷的是，产完卵以后自己
翻肚子了，
就翻肚子了，就死翘翘了。其实。我们其实这个自然现象，你可以说怎么，母爱的伟大呀，或者大自然的怎么样，你可以有感而发的去做一番描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场景，其实，哎，他们产完卵死掉以后，我们能不能把它捡回去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感受。
有很多就是直接就在你面前翻肚子的是吧？就
对，有
前
很，
一秒他还活着。
对，前一秒他还。产卵呀，已经筋疲力尽了，真的就没有力气再游了，就翻肚子，就躺在任由河水把它搬运到大海的某个角落里，
我觉得真的就不用钓啊，下去，
下去捡就好了。
对呀，一捡就
整
好
个
了。
运河里面密密麻麻都满眼的都是正在产卵期的三文鱼。
没有了。其实我觉得那在河里面的还算是幸运的。你想想，岸边上，就岸上面有多少个店家，每家都在卖三文鱼子的冻啊，三文鱼子的什么萨西米
这
啊。
个我们不能够以这种小人之心去揣测那些，黑心的这个商家。即便刚死过的鱼，你捡回去吃的话，也卫生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
对对，
只是怎么讲吧，
红
就
薯
是，
你吃它之前你也要杀了它是吧？
对啊，只是说它产卵完以后，在你的面前死去， 还是对心理上有一定的冲击的。
就说那个为什么动物就哺乳类动物是叫野生，
嗯，
然后为什么鱼不叫野生？
对呀，对呀，我和我的日本同事呢，就是有过这样的对话，就是说，在中国嘛，有很多人喜欢吃那种山珍野味，叫珍味是吧？就是野生动物啊。其实日本人吃很多鱼啊，海鱼啊，但是那些海鱼不也都是野生的吗？所以说
就非繁殖非养殖的都是叫野生，
对啊，
是吧？
只要不是养殖的不都是野生的吗？所以说换位思考一下，其实同样一个道理。
好了，说回小尊吧。
好，哎，小尊最有名的这个手工艺品是这个玻璃制品对吧？
嗯，对，有一共有两个，一个是玻璃制品，一个是欧罗贡，什么八音盒。
嗯，对对对，八音盒，嗯，以前还挺感兴趣的，现在没有特别大的感觉了。然后玻璃制品还是挺感兴趣的，并不是因为那些耳环啊、耳坠啊、什么首饰啊这些装饰。其实我们自己在家经常用，自己经常做饭做菜嘛，然后那个料理，然后还经常喝酒啊，喝 whisky 红酒、日本酒、烧酒，反正我觉得。凡是酒我们都平常日常生活里面都经常在就用餐就餐的时候都会配上一些，所以说我们今天买了一套这个喝日本酒比较不错的
Tokuri 叫什么呀中文，
就是那种日本清酒专门倒酒的小酒壶和小酒杯。为了买到这一套的话，我们还逛了五家左右吧，虽然他们都是连锁的，
嗯，对啊，逛了挺久的，
逛了很久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那种高大上追求生活品质的那种人，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遇到我们真心喜欢的东西才会购买。这和林林星一直以来奉行和推崇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理念也有相关的。你干嘛笑成这样子？
你确定？
我们并不一定要拥有很多的物品，但是一定要保证我们拥有的持有的物品都是我们真心喜欢的，体现了自己选择物品的一种品味啊等等等等的，并不一定花很高很高的价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一定是你喜欢的东西，因为你日常生活中都在用都在面对的一些东西，并不想随随便便的去挑选嘛。这是一直以来林林星在买东西购物方面的一种心态吧。
嗯，我觉得就是在合理价格的范围内，
嗯，
然后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嗯，
当然说，比如说我出很高的价钱来买的话，那当然，那想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是不是？
但是那个漂亮并不一定是你真心喜欢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你喜欢的东西
再贵一点，
对，
只要是在能承受的范围里内的话。也会去
那我是觉得嗯，你的收入跟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比例的嘛，就一个你觉得舒适的比例，
嗯嗯，这个一定对
对。有的比如说月光族，他就会觉得我的收入跟我的支出是一比一的就可以了，
嗯，
就不超支就可以了，
嗯。
然后有的人就喜欢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我想哪怕我先借着我回头还上也可以。
我觉得这种消费理念有点问题，啊，
对对对对，
嗯，
那其实月光族也是有问题了，那先不说这个事，
嗯，
就你在你觉得的那个收入跟支出的你觉得 OK 你能够接受的范围这个比例里面，
嗯，
你去找一个你比较喜欢，
嗯，
比较值得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费劲的。当然如果你是富豪你是富二代那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家里都没有什么奢侈品的原因啊。我们从来不看那种 Gucci 啊 LV 啊这种东西的对吧。
嗯，对啊，那我觉得对于富豪来说那就是个一件衣服嘛，那就
是
一个包嘛，
就是一个日常消耗品。
对，
对
啊，只不过它的那个价格范围不在我的收支平衡的那个预算里面而已。
对对对，所以我们生活其实选择生活用品呢，或者是日常的消费行为还是 挺低调的，对吧？
嗯，那是因为我们的收入非常低调。
嗯，对对对，我们选择了一套我们还特别喜欢的喝日本酒的酒器，对吧？
酒器，中文好像不叫酒器，是不？酒器应该是日语的说法，
就叫酒器。
买了一个酒壶，跟两个玻璃杯儿。
然后对了，嗯，这是你第二次去小樽，对于没有来过北海道、没有去过小樽旅行的，小伙伴呀、朋友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嗯，其实我觉得小樽挺好逛的呀，因为街道很明了，就很宽嘛。
嗯，
然后也没有很，零零碎碎很乱糟糟的样子，所以还是挺好逛的。
就一条运河，
对，
随着运河
沿着运河走，然后人流在哪你跟着走就行了。
对，可以去海边看看海，
嗯，
在运河看看河两岸遗留下来的老建筑，然后在商业街吃一些美食，在那个海鲜市场品尝一些当地的美食，在商业街购物一下，
嗯，
简单明了，并如果你特别喜欢小樽，特别喜欢那边的氛围的话，可以在那边住宿。但是如果你住在了札幌这边的话，其实一大早乘坐巴士也好，乘坐JR 电车也好的话，其实早上去下午回来也完全足够的时间。
其实一天完全足够，我们今天也已经把就早上十一点左右到，然后下午两点多三点就已经逛过一圈了。
嗯，
再逛的话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嗯，我觉得如果列举出来是两个点吧，通过我们今天的经历，就是一是吃海鲜，第二就是去观赏它的工艺品。工艺品呢有两种，一个是八音盒，一个是
玻璃袋、
玻璃制品。对，其实都是很精美的，如果你认真逛的话，我觉得女生应该更喜欢这样的地方。一是街道偶下来特别漂亮，
嗯，
二是那个八音盒呀还是玻璃制品的商店呀，也都符合女孩子的这种审美啊，消费习惯呀。我觉得女生还是挺适合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的。男生的话，嗯，如果你看过那个村上春树的《巡洋冒险记》，它其实有一段的这个故事舞台也是在这里的，关于海豚旅馆。如果我记错的话，不好意思啊。嗯，其实好多年前。
你不还有一个海豚旅馆吗？曾经有一个。
好多年前看的。其实，他在一定大正年间吧，应该是。
啊，我也觉得应该是。
嗯，应该是在大正年间，它还是应该是挺繁华的一个港口城市。它引进的这个工业，包括烧玻璃等等的这样，还有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它的一些仓库、港口，包括它现在留下的运河遗迹等等等等的，通过现今的眼光去看的话，都还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感觉。你不觉得我们看那些仓库那些建筑的设计风格啊等等，
嗯，都很极简是吧？
一是极简，二是应和大正年间的那个工业时代发展潮流建成的那些建筑。
嗯，
所以说的话，男生来看的话就看一些建筑和一些它整个街道的构造和当年遗留下来一些可以说是工业遗产吧，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我完全可以理解村上春树当年写这个《巡洋冒险记》的时候的一些他的灵感来源吧。为什么一直以来林林星都特别喜欢村上春树的文学，也正是因为特别喜欢村上春树的文学，所以才开始学了日语，然后所以才来日本留学学日语，然后真正的生活在这里。的文学里面我觉得最有魅力的一点，就是不仅仅是包括日本的某一些地方环境的描写，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心的深处的一些情感特别细腻，就在你日常生活中突然觉得 déjà vu
déjà vu，
嗯，哪一天我突然觉得好像感受过有类似的感觉，哎，好像就是曾经村上春树文学中写过的感觉。惭愧地说，他今年出了两本书，我都没有，还没有来得及看。
什么？
第一人称
单数，第一人称单数啊，
还
是第一人称复数？
第一人称单数，怎么讲？好多年我都没有认真的去读过他的书，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他的文学，但是一直以来我对他，我早些年读过他的作品的内容的一些理解啊等等。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你影子的一部分，你生活中指不定哪一个细节看到某一个夕阳西下透下 你所临时居住的宾馆的窗帘的这个光射的角度呀、色温啊等等，你突然就觉得哎，好像在他的小说里经历过，然后哎，好像住了一个老老旧旧的宾馆，然后进去以后那些老老旧旧的地毯和木质的家具什么的散发的一种气味，好像在他的小说里边存在过，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能已经无可救药了，是不是？
没有，你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喜欢读《悬崖冒险记》这本书呢，村上春树的早期作品的话，一定要来北海道，最好是一个长期旅行，来札幌，去小樽，其实北海道还是很大的，来这边经历一下他们的冬天，完全忘记时间的流动方式，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不仅仅是旅行哦，是一个人生体验。那个2009年的时候，我正在办那个留学日本的手续的时候，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嘛，我要去我的省会城市大城市郑州去办一些各种各样的手续的时候，在那个公交车上，我反反复复的就在想这些细节，就是村上春树小说中曾经读到过的一些细节，明治神宫啊，地下铁啊，还有包括《悬崖冒险记》的这个北海道的各种各样的描写等等的。
我忽然想起来，你说你的梦想已经实现是吧？
对啊，昨天啊，前两天，昨天吧，有一个想要来日本留学的小朋友一直在问我一些关于日本生活啊、留学上面的问题嘛。怎么讲？作为一个所谓的前辈吧，但是现在的时代环境背景也都不一样了，所谓的前辈能够给他的一些提示呀、建议啊，也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并不能够说完全正确，因为时代已经变化了嘛，环境也在变化。我就反问了一句，他一直在迷惘，所以我就反问了一句，就是说想想你真正的理想是什么，然后去追求。
结果人家说什么了？
他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这个问题也适用于自我提问，你懂我意思吗？然后突然间转眼间来日本十几年，活到了30多岁，想想你当初的理想。然后我半开玩笑的问你说，我当初的理想就是来日本生活，但是好像很快就实现了，然后把日语基础学好，然后能够顺利的留学，学到一些自己能够有用的技能，能够吃饭的技能，然后找到工作，在日本安定生活下来。好像实现了呀，但是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我好像并没有深刻的去考虑过。就是你现在，你曾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每个人生阶段，你都有每个人生阶段的目标和理想，但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达成了，或者是达成了50%以上，60%，70%，80%，但是接下来呢，好像并没有认真的思考过。所以说和那个小朋友聊过天之后沉思了很久，
还需要接着检讨检讨。
所以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旅行
绕了好远好远又回来了。总体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很满意。我们买了小樽的那个当地产的日本酒，然后来回到了酒店，然后用我们在小樽买到的酒器，然后品尝这样的美酒， 就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特别特别穷，因为穷苦学生哈，每天还靠国内爸妈给我汇款来生活。去一次那个湘南的江之岛就开心的不得了，后来呢我去过无数次江之岛了，然后
是去到吐了。
然后呢就是你经历的就越多了，你想旅游的地方呢就越来越远了，然后你体验的东西越来越丰富了。人一过30岁之后，好像有很多事情当你再去体验再去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因为你阅历丰富了嘛，你就会想、好像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昨天的 podcast 里面我们聊到来札幌旅行的话好像没有旅行的感觉，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一种因素吧。
因为大城市总是相同的嘛，
它的连接点它的距离总是特别近的，不要以地理位置去判定两个地方的近和远。你说上海、东京、首尔，它其实是特别特别近的。就跟你开车去你隔壁市的超市一样近的，你只不过说坐地铁到机场，乘飞机下飞机就到了，从北京就到了首尔了。
那
从首尔就到了东京了。它是特别特别近的，比你从北京到河北的某个小地方还要近还要方便。我觉得通过这么多的旅行去过这么多的城市， 我只是觉得距离啊只是产生于现代人类文明所 创造的便利环境之下的一个东西。你在地图上看它很远很远，其实它很近。
就看你用的什么移动手段是吧。
其实它很近很方便，你每天有好多航班飞来飞去，每天有好多地铁电车跑来跑去，它其实很近。反而你去隔壁的一个市，隔着一座山去另外一个村里边去买条鱼就变得很远很远。所以说从东京来札幌的话没有实实在在跑这么远的感觉，包括去九州的那个福冈对吧。在日本国内移动的话，只要是主流的城市其实还是特别的方便，不仅仅是飞行还有新干线对吧。就是我们国内的高铁站你出来旅行的话也很方便呀。
比如说你觉得从东京跑了这么多个小时跑到来了札幌以后，觉得生活方式身边出现的广告呀各种生活的细节呀都是一个样的，所以就缺少了那个本地固有的文化是吧。
也有这样的感觉吧，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不同的街道的构造啊尤其是我们来札幌以后看那个谷歌地图，因为它是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这个都市构造嘛，街道构造。其实在东京完全没有的体验，我们感觉地图上很近其实走了好远好远，在东京的话我们感觉地图上很远其实走两步就到了，这种距离感我们没有很好的把握。这是一方面。然后北海道还有点特殊，并不像日本别的一些地方，因为它也有原住民，但是原住民的文化已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它是一个开阔的大地，开拓的大地。可能追溯到一些历史话题吧，就是说当年这个劳动力丰盛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北海道这样一个地方去开拓，然后去林业农业渔业都好，你开拓的土地就是你的土地，有点那个美国西部大开发的那个那种意味对吧。所以说从日本尤其是日本的东北地区来北海道开拓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所以他并没有特别浓厚的 所谓的原住民的这种感觉吧，这种土著文化的感觉。当然在日本的其他地区的话，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那个地方文化地方特色特别浓郁。我觉得北海道稍微淡了一些。
嗯，也许吧，
也许吧。所以经过了这天的小樽旅行呢，我们也从地理上，从历史上，从文化上体验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港口城市。如果你来北海道旅行，第一站是札幌的话，不妨当天往返去小樽旅行一下，品尝一下当地的海鲜，然后去欣赏一下当地的手工艺品，风景也是特别特别的美。同时呢，林林星的博客也配有一些图片和文字，详细的介绍这次旅行。欢迎访问林林星的博客3w.linxing.net。明天我们就要返回东京了，虽然这次的旅行比较短暂。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啦。
拜拜。
加你。